岭南震撼，南越王墓发现之谜。作者越南，演播吴峰，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陆贾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反复比较和总结，认为凡是坚甲厉兵、身行克法治国的，其结果都是国灭身亡。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这样的例子：西晋立齐庄，楚灵宋襄，秉大国之权，仗众民之威，军师横出，凌厉诸侯，外交敌国，内克百姓，邻国之仇结于外，臣下之怨积于内，故宋襄死于洪水之战，三军逝于臣子之手，皆轻用师而上威力，以至于私，此乃去世之戒，来世之师也。陆贾对秦王教训的分析准确而深刻，他指出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诸，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整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欲反，天下欲乱，法欲滋而奸欲斥，兵马愈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因此陆贾认为，自春秋而治秦是坚甲厉兵、身行克法，是导致国家败亡的基本原因，值得警惕。与此相反，禹舜治天下，谈五贤之秦，歌南风之诗，既然无治国之意，默然无忧民之心，然天下大治。周公作礼乐，教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赦，行格法玄，而四海之内，奉贡来真，乐堂之君，崇义而朝。这就是陆贾提出无为而治治国方略的历史依据。经过将近十年战乱破坏而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其实社会经济极端贫困，这种破败不堪的局面决定了缓和阶级矛盾和发展生产力必然成为汉初的突出任务。陆贾认为，无为是暴政的对立面，当时西汉政权应实行无为政治，别无出路。因此他大声疾呼，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静。关于无为政治的理想境界，陆贾有一段颇为生动的描述。他说：“是以君子之治也，快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庭落若无民，履礼不送于相，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忆，远者无所听，游弋无夜行之力，乡闾无夜鸣之争，犬不夜吠，鸟不夜鸣，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宴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陆贾的心语为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对汉初政局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据《汉书·艺文》志载，陆贾曾著有《楚汉春秋》和《赋》三篇，均已失意。世传《新语》十二篇与《史记》及《汉书本传》所记篇数相符，而与《汉书·艺文志》所载二十三篇不合。其篇目及内容自唐以来大抵如此，是否系陆贾作品，历来人们认识不一。应该说，陆贾原作者有之，后人掺杂者亦有之，但基本上反映了陆贾的思想。陆贾曾在刘邦面前时时说称史书，在新语里也大谈仁义，似乎是一个儒家之徒。从班固的汉书开始，旧史家均把陆贾置于儒家之列。四库全书在谈到新语时也说，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此之纯正也。这个论断现在看来也不尽然，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陆贾所说的仁义
与孔孟的仁义并不完全相同，特别是与孔孟仁义相联系的那繁琐的礼仪，陆贾几乎没有提及。比较起来，陆贾则更重视老学。秦汉以前，无为同仁义是互不相容的，陆贾根据汉初社会现实的需要，却把这两个分属于道家和儒家的东西结合在了一起，但主次是分明的。西汉史学家、思想家司马谈在评论道家时说：“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明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只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纵观新语，陆贾的思想正与司马谈所言之道家相合。显然，汉初道家与先秦道家并不完全相同，陆贾的思想并非老庄思想的翻版。陆贾在继承老学无为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并掺入了儒、墨、明、法、阴阳各家及黄帝之学的思想，使老学变得比较符合汉初社会的需要，形成了著名的黄老学派。这是道家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也是老学思想的一次重大改造，而这个任务正是由陆贾完成的。汉初在君主和大臣之中，崇尚黄老思想者不乏其人，黄老思想成为汉初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陆贾则是汉初黄老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汉初第一个有政治著作传世的杰出政治家。陆贾的思想体系得到刘邦以及众多臣僚的赞赏，以此为转折，汉王朝君臣反复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并引以为戒，逐渐认识到秦始皇并非不欲为治，秦的速亡正是由于举措兵役徭役太暴、用刑太过的缘故。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轻徭役、复慎刑，才能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政权。岭南震撼，南越王墓发现之谜，作者越南，演播吴峰，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